我们再看第二十四节，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。耶稣在讲天国比喻的时候，有的是在讲天国本身的性质，有的是在讲天国的发展，有的是在讲天国的子民，有的是在讲天国的君王，有的时候是在讲天国的敌人啊，就是不是纯讲天国的性质哈。这里呢是在讲天国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过程，这个过程里面呢实在是让我们想不到为什么会这样子，但我们当然知道这也是在神的主权之下发生的事情哈。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，他说好种，我们就知道有坏种。好种当然就是神的道啊，因为后面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不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，在彼得前书那里有讲到说，我们蒙了重生哈，是因着神的道哈。这个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。这个道到了我们心里，让我们重生得救啊，让我们更新。我们重生得救了，我们也就是天国的种子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八节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，就是好种又是我们，好种又是上帝的话。那这两个怎么会在一起呢？可以在一起，而且非在一起不可。因为我们能够从坏变成好，就是因为上帝的话到我们里面，然后我们也就变成一个好的了。好，耶稣撒了好种，好像把这个好种，把天国之子撒在这个田里呢。后面耶稣的确有讲说，那个田地就是世界。不过你要把田地形容成教会也不是不可以，虽然在这里田地明显在指世界，可是这个教会里面有，起码有形的教会里面有败子，那也是一定的事情。无形的我们看不到，神拣选的那当然是绝对都是好的哈。那在人看得到的教会里面会有败子，怎么来的这个败子？怎么会有这些坏蛋进到教会里来？他说人睡觉的时候，人睡觉的时候，在那个第十三章三十七节啊，撒好种的就是人子，那就是耶稣。耶稣是去撒好种的，然后耶稣睡觉了。哟，哎呀，耶稣不应该睡觉啊，保护以色列的，也不打阵，也不睡觉。今天教会里也好，世界也好，有这些败子，都是因为耶稣睡觉了。哎呀，你怎么可以睡觉呢？各位，耶稣不会打针，不会睡觉，说他睡觉是从我们人来认识，也没有错。耶稣有没有睡觉？当然有睡觉，包括有一次睡觉也让门徒受不了，就是大风大浪的时候他在睡觉了。这两个情形都是跟我们现在教会里生活很有关系的。我们的主既不打阵，既不睡觉，但在我们感觉中，有的时候他的确好像睡觉，以至于败子被撒进来了，以至于风浪在那里继续的扩大。但是如果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就会知道，在神的权柄中发生了这些事，神仍然有他的美意。我们不要灰心，也不要失望，更不要怪罪上帝。好，在我们的主睡觉的时候，有意或者是在他的掌管之下，神就容许了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田里就走了。为什么仇敌要花功夫去撒败子啊？对，这个仇敌当然就是撒旦了，就是魔鬼啊。那可是在世界上有这种情形吗？也是有。如果我是陈先生的仇敌的话，我们两个，他是农夫，我也是农夫，我真的要破坏他的时候，我可以做一件事情，就是点火烧他的仓库嘛，那不是更好吗？可是他不去点火，他去撒这个败子，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我想点火烧仓库呢，火太大，说不定还烧到你自己家，也不大好哈。那撒败子呢，人比较不容易发现，因为撒下去的时候呢，这是一个很毒的，很恶毒的方式，就是你撒败子的时候，那个农夫以后在做的施肥、浇水、耕耘，做的这些事，他花的力气都也花在栽培败子上面了，所以要浪费你的力气，还要浪费一个什么？浪费你的土的营养被那个败子吸去了。那我们再一次记得哈，人子睡觉的时候，人睡觉的时候，就是神允许这个事发生。这个罪恶的世界，很多事情我们实在不明白，但我们不管明不明白，我们总要相信神有他的美意哈。好，这个仇敌败子撒在麦子里，他就走了。26节到长苗吐穗的时候，这句话讲的太简洁了，就是从种子撒下去到长苗到吐穗，其实有很长的时间。那段长的时间，就是仇敌的工作达到了，就是要让你这些好种的营养不良。那我们也想到一件事情，第一个，我们不会真的营养不良的，亲爱弟兄姐妹，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是无穷无尽的，你不必担心我们的什么资源被那些坏蛋吸去了。当然有的时候好像是啊，如果教会里面有一些败子，或者这个世界有一些败子，一定是有的，他们把一些好的资源，因为他们的错误的政策或者什么，让神的儿女在世上受苦，让神的儿女我们的所吸收到的资讯或者营养，包括真的是营养，因为污染，因为什么原因，甚至死亡，甚至有一些什么害，我想是有的，不但有，非常的多。神也继续让罪恶世界上这些事发生，在中国大陆的河南，那个因为政府，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好，那个艾滋病因为输血非常的广泛，包括很多基督徒也有。这个都是在神掌管的世界里发生的，我们不必去问为什么抱怨上帝，我们不要抱怨上帝，我们知道这在主的权柄之下，我们所需要做的是，我们更加在这些事上不抱怨，把这些时间用来，记得我们刚刚说的，嘴巴不要去抱怨，而要祷告祈求感谢交给上帝，然后继续不断的靠着神的恩典来对付。可是实在是会有神允许败子吸取麦子的养分的时候，那这我觉得显出神好大的恩典和宽容啊！你有没有想到，一方面对麦子，这是一个十字架的训练和折磨，希望借着这种折磨，我们不但不是营养不良，反而是被练得更好的精神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看到败子，看到坏人在世上横行哈，我们就真的看到神实在在多多的宽容啊。神宽容法老不是吗？神宽容埃及人不是吗？神宽容迦南人不是吗？神不是多多的对这个罪恶的世界宽容忍耐？如果每一个人如果基督徒有的时候会在那里说啊，主啊，求你刑罚恶人，求你审判，各位，那个祷告人可能第一个死。神如果要审判，真的，神照你的意思去审判，你第一个死啊。他实在是一直在啊，包括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4章17节那里，16节，他任凭万国各行其道。当然，神也没有完全的任凭了，但是他的确是。一直在亚当夏娃堕落以后，每一个世代都可以消灭了，但是他没有消灭，他是在罗马书2章4节，他有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真是对罪人在忍耐，而且他让他自己的儿女受苦， 忍耐那些埃及人，让他自己的儿女受苦，包括大卫忍耐宽容扫罗。你在诗篇里面很多，你看到诗人受不了，主啊，你为什么看着不理呢？最少两个答案，一个就是神在等罪人悔改，给他好多机会；第二个，神借着艰难痛苦在磨练一人。在今天也是一样，没有停止。在那个启示录第六章，在祭坛底下被杀的人也还是在那里呼喊，主你什么时候对我们给我们伸流血的冤？神说还要再等，还有很多的基督徒要继续的被杀，要满足的数目。所以稗子在田里面吸收神的恩典，让麦子受到妨碍，是神的宽大，是神对麦子的忍耐，是神对麦子的训练啊！我们要感谢主。当然，在这个比喻里面，神容许两个东西生长，最重要不是我刚讲的两个理由，不是宽容，也不是磨练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不要让麦子被伤害。这个我们看一下哈。第二十七节，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，主啊，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？从哪里来的稗子呢？所以这时候已经是快要到收割的时候了，就是麦子和稗子看外表是一样的，只有长出穗子的时候，那个就看出不一样了。那也就是说，要收割，要分辨，要审判，是很近了。那这个很近，当然又等了几千年，到今天也还没有啊。就小规模的神的审判是有，但是对我们来讲好像都还不够明确哈，不够明显。不过我们不要抱怨，我们总是不要抱怨，我们总是相信神的带领是最好的。那马上就要审判了，他别的那个吸收养分啊什么那些他都不讲，就讲长出穗了，长出穗子了。哎呀，仆人就说，哎，怎么会有稗子啊？28节，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，叫我们非常非常值得思想感恩的事情。当仆人说28节，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？我想门徒还有很多人都是赶快把这些麦子把这些稗子薅出来，赶快把这些好坏好好的把它分出来。主人说不必，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了。忍一忍，再忍一忍。为什么要忍呢？忍让他们一起生长，让他们一起吸收养分。到收割的时候，我会对收割的人，各位，收割的人在39节告诉我们就是天使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好像还没有这个责任，还没有这个能力去收割、去审判。收割的时候，我在对收割的人说，将稗子先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，我有麦子要收在仓里。当然这又是比喻了，各位，我们并不是麦子，将来就是放在仓库里面，有一天磨成面粉给天使吃的哈，不是，这只是说我们是宝贵的，不是被消灭的那一群哈。好了，那这个比喻跟刚才的那个比喻恐怕有点像，刚才是撒种，这里主要是在讲到说生长和收割的过程。那恐怕也是普遍的现象，就是我讲有些人真是心很恶毒，损人不利己，这件事是损人不利己的。你把稗子撒在人家的田里面，对你不会有什么好处，只会让人家的麦子的营养比较不够，在收割的时候很辛苦而已。那个有的时候损人利己，当然严格的说，从圣经来看，损人永远不会利己的。你伤害人，对自己总是伤害的。不管在世界上，你伤害偷别人的东西，自己好像多了钱，但是从神来看，你得到了不义之财，对你不会有一点的好处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个世界实在有很恶劣的人，那魔鬼是最恶劣的，魔鬼就是杀害欺骗的。魔鬼不会做任何一件好事，但魔鬼要破坏，要让。但是我们也希望它的破坏不会成功，它让我们营养不良，让养分被吸去，让我们受苦受难，让我们被火炼的试炼临到我们。 希望他的因着我们信靠上帝，因着圣灵的工作，这些反而把我们练得更好。那么在对那些坏蛋让他们养尊处优、趾气高昂的时候，那么一方面显出上帝的宽大和容忍，一方面也显出到最后审判的时候上帝的公义啊，非常的公正。不要收割，不要那么快的收割，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容易看错，所以这真是要很小心。我们当然相信哈，在神学里面讲到说，神的公义、圣洁、良善、审判、震怒、恩典都是在一起的，不能分开，导致我们人把它分开，神是不可以分割的哈。也就是说，他的公义和他良善是一样的。不过呢，也大家神学家正统神学家也喜欢讲，我们愿意比较强调神的慈爱，虽然我们绝对一点对他公义不打折扣，我们愿意比较强调他的怜悯，虽然我们也强调他的审判，他的严厉也一点不能打折扣，但是总的来讲，我们比较愿意讲上帝实在是很慈爱宽大。失羊的比喻让我们知道，连一只羊，最渺小的一只羊，最少的一个钱，他也不要失落，他都要把它救回来，他看重。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，他宁可让那个败子横行霸道，他不要让一颗麦子被拔错了，一颗都不要被拔错。各位，这个我们在教会历史上，在我自己的生活中，我们会犯错的，就是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败子。我们当然也不敢说从严或从宽了，我们希望是最公平啊，但实在不能把握的时候，好像宽一点是对的，宽一点。不过我们这要有很多的又要补充了哈，在这里耶稣说等到最后的时候让天使来做这个工作。但是我们又要再去想一想，各位，天使在原文这个字哈，就是 messenger， 就是使者，没有天那个字。也就是说，圣经里面不管新约旧约，那个天使有的时候翻天使，有的时候翻使者，有也就是说，那个天使和使者不能分的。也就是说，并不一定要把它想成那个字出现的时候，就是有一个很穿着一个长袍子，然后有两个巨大翅膀，长得有点像女人的那个东西出现了，那叫天使哈。很多时候人也是使者啊，人也是神的使者啊，摩西也是神的使者啊，那么甚至耶稣也是神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使者啊。那么当我们收割的人就是使者的话，当然我们想在这里一定是天使来收割，可是如果收割就是审判的话，对，收割就是审判，就是世界的末了，审判的确是主再来的时候审判，可是我们不能说在今生就没有审判，今生还是有小规模的审判，神的话仍然会审判人的，在人的良心中审判，有的时候在天灾人祸中审判，只是我们不一定看得清楚为什么神会这样审判。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的审判，小小的惩罚临到人，我们会很困惑，因为有的时候好像好人还更倒霉。不过是有审判的时候，也就是说，当恶人结出恶的籽粒来的时候，那是一个收割的时候。记得这里讲什么时候收割，什么时候把它分出来，就是长出籽粒的。因此当恶人他的罪恶已经很明显长出籽粒的时候，教会是需要有一点处理的。我想这并不违反马太福音十三章说先不要处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里，耶稣有讲，如果有人犯罪屡戒不听的时候，会要把它看成税吏和外邦人一样。也就是我们还是要分啊，要把它看成税吏和外邦人，要把它看成败子呢。罗马书第十六章第十七节那里讲到说，有些人你们要留意躲避哦。那明显当他的恶结出了籽粒，让人能分辨的时候，我们要躲避啊。我们刚刚讲到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三到五节， 有人实在是跟继母同居，这种罪恶的果子败子已经抽穗了，那我们怎么可以不处理呢？如果我们不处理，那不是遵行耶稣在这里的吩咐，反而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说是自高自大，要把这个人赶出去的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六节还有第十四节就讲到说，有些人如果不按规矩而行，不遵守我们的教训，要远离他，很明显是把他分出来。不过呢，不要以他为仇人，要劝他如弟兄。所以我们看圣经，不管我们在解哪一处圣经，都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不根据一节经文解所有的经文，我们是应该根据所有的经文来解一节经文，就是要看得全面啊。如果根据一节来解所有的，那个就叫做断章取义啊，是很危险的。败子的比喻告诉我们神的宽容、神的忍耐、神对败子的爱，也在其他地方我们说也神对麦子的修剪，借着败子的修剪。那至于什么时候要把它分出来，什么时候要审判，当然是最后审判的时候耶稣做的，天使做的，但是不是说在今天的社会里面，今日之事，我们不做任何的分别，我们还是要做的啊。这个我们利未人所做的，就是要把下贱的和高贵的分开来，分别为圣，分别是后现代是世界不喜欢做的，什么都混在一起哈，尤其是佛教，我们是愿意来分的，只是我们分的时候要小心，知道自己会看走眼，要谦卑，好。